上海白银之乱烧到中共央企 31.5% 史诗级暴跌，随即补偿内幕曝光，白银之乱灭大明，至关重要的那条稻草，白银加投机，清朝十倍速亡国。观众朋友，祝我们大家新的一年吉祥平安，马年好运。新年俾大家继续讲白银市场嘅故事，虽然冇咗大年三十，但系除夕唔能够冇啊！礼拜尾财新网最新嘅报道话，除夕前夜，国投瑞银针对国投白银 LOF 嘅补偿方案出台，1月30号15点之后至2月2号15点之前提交赎回申请嘅自然人投资者，将分层获得相应补偿。资金来源为基金公司的风险准备金。我们发现财新网好大胆，虽然没有了大年三十，但是除夕不能够没有啊。言归正传，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呢？2026年2月2号晚间，国投瑞银白银 LOF 公布的单位净值，从前一个交易日的 3.2838 元就降至 2.2494 元。单日跌幅确实是 31.5%， 这个创下了中国公募基金史上单日净值跌幅的最高纪录。国内上期所的白银期货设有正负 17% 的涨跌限制。在2月2号当日，国内期货确实是封实在跌停板上的。但是这位太子爷来了一个暴力换马，国投瑞银确实直接跳过了国内交易所的价格，理由是国际价格跌幅更大，当时伦敦银现两日累计跌幅超过 31%， 他们决定参考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来重估净值，直接手动抹掉了涨跌停的限制。这一调整瞬间引爆了投资者群体，很多人礼拜尾还在幻想国内保跌有限，礼拜一开盘却发现钱包被斩了近三分之一。最令到投资者愤怒的是，这个决定是收盘后才公布的，但是效力追溯到当日的交易。报道说，根据2月15号晚间的公告，对估值调整影响金额由负 17% 调至负 31.5% 的部分，为1000元以下的自然人的投资者，按实际影响金额全额确定和解金额，对估值调整影响金额由负 17% 调至负 31.5% 的部分，超过1000元的自然人投资者，在1000元基础上加上超1000元部分乘以一定比例确定总和解金额，相关补偿方案均不涉及机构投资者。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而家三高代谢补货到咗北美，快啲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喺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保气18味或三瓶润眼宝，仲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系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系长时间用眼造成嘅唔舒服，唔好错过，而家落单系最抵嘅。点解咁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嘅所有产品都系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嘅程序都严格把关，只系为咗俾你食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配搭医生指导同均衡饮食使用。而家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嘅健康礼物啦。报道引述咗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对于赎回嘅客户， 这个解决方案引起争议，焦点是为什么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时间才发公告，1月30号和2月2号之间隔了一个礼拜尾，外盘国际白银价格大跌，跌幅远超国内白银价格，国内价格补贴是大概率的事件，如果礼拜尾发公告，投资者体验上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细节，业内人士提到的礼拜尾发公告效果完全不同，其实暗示了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才发公告，言外之意是中间的时间差给了一些有消息的人逃命的机会，给了某些消息灵通的人逃生的窗口，而后知后觉的散户就变了关门放狗的牺牲品了。另一个细节是基金公司在2月2号晚间时间才发公告，就是你在下午3点前申请赎回的时候，你以为是按跌停 17% 算，结果晚上公告一出直接按 31.5% 给你结算。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当大家以为上海期货交易所行政干预，被割的韭菜只有深圳水贝和散户这些韭菜，才发现原来还有中共国货。国投瑞银是典型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国投泰康信托持股 51%， 而它的母公司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国投是直接受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央企，也是中共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之一。瑞士银行 UBS 持股 49%， 这个是外资股东。中共上期所拉的电源结果搞到鸡毛鸭血，被国际同行耻笑。给大家补充一下背景，这个是内外盘价差的极致拉扯。长期以来，由于资本管制和进口配额，中国大陆的白银价格相对于国际价格存在一家。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上海暴力使用定价权，这次的国投瑞银事件的本质是国内交易所上期所的涨跌停板限制正负 17% 在极端行情下失了令。国际银价崩跌时，国内还在到跌停板上挂住，基金公司为了防止职业套利者利用高股的净值赎回割肉，索性暴力打破了国内定价，直接挂钩国际价格负 31.5%。 国企还发了一波安慰剂，真是不知道是来安慰哪一波的韭菜的。报道说对于未赎回的投资者，2月2号估值调整对其并无实质的影响。2号和3号国投瑞银白银 LFO 净值整体跌幅约 30%， 和上期所有白银期货合约两日累计跌幅基本一致，这个简直是火上加油。潜台词合计是跑得太迟，结果冲不出去，被锁住了，蚀得理所当然。我们追踪的这几起事件连在一起，才有些剧情的味道，不是年夜饭的味道，是国内金融系统已经没办法有效承载或掩盖国际市场的激烈波动。当日的泡沫吹得太大，或者国际市场出现断崖式行情的时候，中共的行政干预反而是火上加油，最终演变成暴力暴跌和信用崩溃。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赵家人来讲，规则是可以被随意修改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个细节，还有不少可疑的剧情，例如补偿方案不涉及机构，这个是最重要的线索。为什么只赔自然人散户呢？是不是散户人少容易维稳，成本不高，而且散户容易这个时候出来维权，中共试图用最少的风险准备金来平息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而机构基金公司现在花钱买平安，不闹事，以后中共再补上，令到他们在其他交易商赚回来吗？这种剧情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另一个剧情是报道提到，在自媒体宣传下，该白银产品在2025年四季度规模暴增120多亿，这个讲明在暴雷前夕有大量资金涌入白银市场投机。 当然这个金额并不多，但是不知道上海这个场面里面害了有多少赵家人的自己的钱，等着韭菜弥补。所以这个剧我们过了年之后还要继续追。为什么我们喜欢追这个白银投机之乱的剧情呢？中共上海也好，深圳政府也好，现在的国企也好，都在这急着赶尽搞定这一波黄金和白银的投机之乱。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我们来看看历史就知道答案了。远的历史不要讲，就讲近的明清两代历史。白银加投机，这个可能比政府加速灭亡的助攻加速器，不论是中南海的中共高层还是习近平，尤其是中共政权，这个时候都应该是害怕的。正好是赶上过年，我们讲个故事轻松一下。讲到白银，我们就从明朝的故事讲起。明朝的白银之乱始于张居正在万历年间1570年代至1580年代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田赋、徭役、杂派合并成一条，主要是折算成白银缴纳。这个确实是为了简化行政，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财政可控性。他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白银已经在民间大量流通的事实。早在嘉靖朝，白银就已经是实际主币，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本土的白银极少，不是很少，是极少。当时明朝银矿产量远远不够提供市场货币的流通，当时的国家完全依赖海外输入白银，来自美国、西班牙殖民地和日本。16至17世纪初，全球白银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最终流入中国，但是这个规定的本身却令到明朝的命脉被外国货币白银币锁定了，不能够好像以前朝代这样通过铸钱或发钞调控。全球贸易畅通的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了中国，市场繁荣。尽管饱读诗书的张居正肯定知道大明会有气数将尽的一日，但是他亦万万没想到的是，造成白银供应断裂的供应问题竟然会同一时间到来。主要断裂事件都集中在明朝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几里面。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当时日本德川幕府逐步锁国，严禁白银外流，加岛原之乱后管制更严。菲律宾西班牙1639年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派话，中非贸易严重受阻，同时西班牙本土经济危机加30年战争限制白银外运，全球小冰河期加欧洲战乱，世界贸易萎缩。所以崇祯年间白银输入量明显下降，有些估计从高峰期的年均100加吨降到50吨左右，中原出现银荒，银贵谷贱逼农民造反，农民卖粮换银纳税，过去可能10石米换一两银，后来要30、50石甚至更多，就是白银变得极其值钱。而农民生产的粮食却越来越不值钱，农民原本卖10担粮食就能够换到交税用的白银，后来得卖50担才能够换到。银贵谷贱逼农民造反，这个直接逼得基层百姓除了造反，好像李自成、张献忠别无他路，同时亦导致了军费干涸，明朝收不到银就没办法发放军饷。崇祯朝户部多次报太仓银竭，军饷拖欠严重，关宁铁骑、辽东边军哗变，走难不断频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的结论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场货币危机引发的王朝加速灭了，明朝灭于一场白银导致的金融风暴，白银之乱灭了大明。这个讲法明显太夸张、太绝对了。明朝灭是多种危机共振的结果，但是白银之乱的助攻角色是至关重要和最重要的一条稻草。再来看看清朝的剧本，我们来看看金融投机对政权灭的提供了哪些助攻的力量呢？20世纪初，汽车工业兴起，尤其是美国，全球橡胶需求暴增， 价格疯涨。伦敦交易所橡胶的价格高峰期，每磅12.05便士，远超生产成本。上海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深受全球影响。上海股市疯狂炒作东南亚橡胶公司股票，好多英商如墨边的兰格子公司在上海发行橡胶股票，称橡皮股票，股价从面值100两左右暴升至1400至1700两，这样的暴利的行情，谁不动心呢？所以当时不单止是商人，连清朝官员如上海、杜台、蔡乃王、各地钱庄甚至公款都深度参与，加杠杆炒作，华人的投入估计2600至400万两白银。1910年春夏的高峰之后，国际橡胶价崩盘，伦敦交易所价格从当年四月高点跌至七月的9.03便士。上海同步跟住了这个暴跌的行情，外资银行停止押款追债，引发连锁倒闭。当时中国的钱庄业出现了连锁倒闭，第一波冲击是上海本地的地震，在1910年7月，正源、兆康、暹余三家钱庄同时关门，牵连多家，第二波冲击可以说是海啸来了。当年10月，元丰润倒闭，亏欠公司200万两以上，危机蔓延天津、广州、汉口等地，总亏损估计数千万两，有些话6000万两。上海钱庄业元气大伤，外资银行亦受到波及，清政府紧急向外国银行汇丰、麦加利等借款350万两救市。问题是头先话涉及咗公款，涉及嘅就系川航铁路嘅钱。川航铁路公司商办从四川民众强摊租股，募得1400万两左右，多数是农民血汗钱。结果住户经理施典章、前广州知府罗用约350万两，全上海钱庄身息保值，结果全数卷入了这一场橡胶投机亏空。但亦有话并非350万两全部卷入，规模可能是250至300万两。于是任由全部上书的盛宣怀在1911年强推铁路干线国有，以路权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收录。当时盛传怀家族同上海好多道台亦都卷入咗橡胶投机大案，就是呢一场国有化直接触发咗保路运动。因为当时朝廷对四川只换发国家保利股票约400万两，唔承担施典章亏空嘅嗰个300万两，呢、这个激怒咗四川股东，不仅系乡绅。据说话当时四川全省几乎人人持股，视为夺款卖国。而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武昌起义同辛亥革命，清王朝崩溃。孙中山曾经话，如果冇四川保路同志军嘅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清朝嘅剧本只系投机，冇白银吗？亦有白银外流，亦系压垮清朝嘅稻草之一。清朝中后期，英国开始大量倾销鸦片，这个导致中国的白银开始疯狂外流，民间再次出现明末的那种银贵钱贱的现象，动摇了清朝政府对基层的统治。还有赔款黑洞，从南京条约至辛丑条约，每一次战败都伴随着天文数字的白银赔款，这个令到清政府彻底丧失了财政调节能力，只能够靠借外债出让主权和加税来维持。观众朋友，你更喜欢明清两代哪一个故事呢？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更喜欢清朝的剧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明朝白银之乱的剧情发展太慢，熬了10年才熬到了明朝灭了。清朝这个剧本明显10倍加速了。1910年上海爆发了投机大案，第二年1911年清朝就灭咗啦。观众朋友，亚洲、欧洲仲有澳洲嘅观众已经迎嚟咗马年啦，但係北美嘅观众仲要等上几个小时。我哋今日分享喺名为网睇到嘅最后一幅对联作品，祝愿我哋嘅观众新嘅一年吉祥平安。上联系宇宙茫茫藏神殿，下联系 世间碌碌连阵仙，横联系天赐雄风。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